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几位博士从东方来拜见基督。我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今天所选的回应诗歌是三博士歌，但是圣经呢，其实并没有明确说到底有几位博士。可能因为这些博士献给基督的礼物有三样：黄金、乳香和末药。所以后人就猜测是三位博士啊，因为正好一人对应一样礼物。但是其实圣经并没有说具体到底是几位博士。所以首先我想提醒大家啊，要熟悉圣经啊，千万别把一些惯常的说法就当成是圣经启示。虽然有一些这样的发挥无关紧要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也有的就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对神的话应当熟悉并且严谨。这是我想给大家的第一个提醒。那在进入正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祝我们仰望您我们仍然是祈求您在我们聚会的各处或者我们是独自在家中用敬拜的程序敬拜，我们都求您与我们同在您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运行在我们两三个人的这样的聚集当中。主啊，我们真的仰望您坚固我们的生命，感动我们的心无论外在的环境有多么的艰难，愿我们里面爱您的心一点都不减弱愿我们里面爱您的心反而天天的能够被您眺望。主啊，求您坚固我们，也求您引导我们不断的成长。主，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关于马太福音二章这个前面的这些经文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那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四个方面。第一，关于那颗星。第二，西律、祭司长、文士以及犹太百姓对基督降生的反应我们就思想第二个方面是他们的反应。第三东方博士对基督的态度其实这方面和第二个方面祭司长、西律他们的反应可以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最后我们再来思想黄金、乳香、末药的意义首先我们来看那颗星这一段当中提到的那颗星这一段关于博士和星的记载都是马太福音特有的体现马太福音的特点马太福音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主要是向犹太人做见证所以引用旧约尤其是预言特别多马太福音常出现，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就应了先知的话这样的表达就是为了向犹太人证明这位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对外邦人来说旧约没有什么说服力他们也不信，但是对犹太人来讲没有什么比神的话就更有说服力的。所以马太福音特别的多的引用旧约说明他是主要向犹太人做见证，因为对犹太人来讲神的话是最具有说服力的那这一段当中提到星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这颗星和基督的联系不在于星象学而在于圣经预言因为这是应验了民数记24章巴兰的一段预言在巴兰的这段预言当中就提到了弥赛亚就是民数记的24章17节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其实这个就是指着基督，指着弥赛亚说的。那么关于这颗星的记载是真实的吗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当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可能慕道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可不可能这个是编造出来的呢就是为了往这个圣经上套的呢不可能因为这一段我们可以想就这一段的记载他提到了西律祭司长、文士 还有耶路撒冷的百姓的反应啊。接下来我们下一周小白牧师分享还要提到啊，伯利恒因为这个星哎，这发生了这个啊希律屠杀的这个事件啊，所以涉及到这么多的人啊，可以说是整个的犹太的社会啊都产生影响啊，他们都被牵扯进去，所以我们可以想哈，谁会啊编造涉及这么多人啊，以至于可以轻而易举就被识破的谎言呢？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肯定啊，它必然是真实的，因为涉及的人太多了。是很容易戳破的，如果是谎言的话，啊，所以可以肯定它必然是真实的，而且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对，一定是这样的。那么这颗星啊，可不可能只是一个特异的自然现象呢？它确实出现了，啊，但是真的是和这个啊圣经有关系吗？对，有人说它是一种行星汇合的现象，对，也有人说它是一颗彗星。哎，也有人说它是这个爆炸产生的一颗新星啊，总之就是它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哎，但是第九节告诉我们啊，那颗星引导博士前行啊，就好像云柱火柱，一会儿走一会儿停，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引这几位博士来到耶稣的面前啊。所以由此可知，这颗奇特的星并非仅仅是自然现象。啊，可能有一部分是自然现象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或者说它整体而言，它是一件神迹奇事啊，它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神的安排啊，它不是和这个预言牵强附会，对，而是这个圣经真实的应验啊，是确定指向耶稣的啊，就是为了证明他就是那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个方面啊，那面对啊这颗星所指示的这个弥赛亚啊，这个人们是怎么样的反应呢？那首先我们看这个犹太社会啊，对于弥赛亚的到来啊，其实犹太人自己啊本来是应该最最关心的啊，因为这个是首先是关乎他们的福祉啊，所以首先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是和他们最有关系的。但是他们有没有像我们的诗歌里写的那样引颈渴望救主来临呢？啊，你看了这一段你就知道哈，你很容易得出结论，就是其实并没有。哎，首先希律的态度就是明显的敌对。哎，这一章提到的希律是希律家族的第一代王啊，我们就一般把它称为大希律啊，或者希律大王。那后来啊，这圣经当中还提到了希律啊，例如这个福音书当中提到这个杀死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那是这个大希律的儿子。那在使徒行传当中也有一个逼迫教会啊，后来就被虫子咬死的希律啊，那个希律是这个希律啊，这个希律大王的孙子啊。所以你看啊，这一个杀了施洗约翰啊，一个这个逼迫教会最后被虫子咬死，然后还有这个第一代的这个希律屠杀婴儿，为了消灭啊弥赛亚啊，这一家人都是坚决抵挡神的。啊，因为他们看重今世的权力和地位超过一切，啊，他们称得上的这一家子人都称得上是冷血的政治动物，啊，而这一段出现的这个老希律，那对基督的来临啊，他应对是什么呢？啊，这个刚才我也提到了，就下周小白牧师才会详细的讲到，啊，就是杀害所有可能是弥赛亚的婴儿。所以这一章他召集祭司长和文士咨询关于弥赛亚的事，不是出于虔诚，而是为杀戮做准备。他为什么这么残忍呢？啊，因为他不是血统纯正的犹太人，所以他一直特别的担心犹太人不服他啊，犹太人会反叛他啊。但是说来说去，总而言之啊，就是他这个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统治啊，他根本不在乎真理，他也不相信上帝啊，他也不害怕上帝的审判。其次啊，是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啊，他们可以说是这个专业人士，就好像今天的牧师和神学家啊，他们也果然很专业啊，因为希律向他们提出这个神学问题，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一下子就回答出来了啊，这个说 这个在犹太的伯利恒啊，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啊，这是引用的弥迦书的五章二节和四节的结合啊，所以他们一下子就说出来了。啊，可以说祭司长和文士的回答又迅速又准确啊，圣经张口就来，称得上是专业。啊，但实际他们对基督的态度如何呢？啊，他们此时，他们不了解希律这个人吗？啊，他们看不出来希律是有阴谋吗？啊，还是啊，他们其实是故意配合希律呢？啊，其实这是问题啊。那我们从后面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希律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啊，他们其实也不欢迎基督，哎，甚至最后逼着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们。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熟知圣经、传讲神话语的人也不真正欢迎基督呢？也是因为私心。说到底其实和希律是差不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要杀害耶稣是因为嫉妒耶稣的影响力。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利益。他们担心跟随自己的人变少，他们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总之，归根结底，他们和希律一样，也是在乎利益，而不真的爱慕真理，也不是真的相信神。那第三，耶路撒冷的普通百姓。三节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有不少牧师传道讲这一段，会以这一句作为题目。就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因为耶路撒冷人对耶稣对基督到来的这个反应其实很说明问题但他说明的不是什么好事，不是说明以色列人属灵，恰恰相反这个反应说明以色列人，就是普通的以色列人，也不怎么属灵。他们知道希律是个暴君希律发起疯来他们就有麻烦了，所以下周我们就要讲到希律屠杀孩子，就正说明了这一点。那这个也证明以色列人对希律的认识和对局势的判断非常准确，所以他们才不安。但是不安也说明他们只能够看到这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只有这一个现实的眼光他们只有这一个现实的得失的考量所以他们才会不安就好像我们在今天如果你就只能看到中美冲突看到台海危机看到汇率起伏你看到这个楼市和股市都低迷如果你只能看到这些那你也会不安怎么可能平安呢？就只能不安，如果你只能看到这些的话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眼睛是不是也只能够看到这些呢？作为神的儿女，难道我们没有别的眼光吗？难道我们看不到在这个混乱当中有上帝的掌管吗？难道我们看不到这些混乱甚至越混乱越代表着基督快要来了吗？基督快要得胜了吗？难道在这些混乱当中，我们看不到神国的拓展和灵魂的渴望吗？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使命吗？如果我们真的是属神的，我们应该也有属神的眼光如果我们有属神的眼光我们用属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不安如果我们只看到地上的事，你怎么可能心安呢但我们若能看到天上的事并且我们看天上的事看得更重，看得更清楚，我们又怎么会不安呢所以以色列人并不是不知道神和有关神的事，但是他们的知道是徒有其表的他们的眼光已经完全世俗化了所以他们后来向基督欢呼也仍然没有脱离世俗的眼光和期待，他们要基督骑着马带领他们冲杀，却不能够接受基督走向十字架，尽管那才是真正的神的心意。所以世俗化的眼光看不到那一切，也不能够接受那个真正的神的心意所以真正的基督来了，弥赛亚降生了，他们也看不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一段啊，包括了不同阶层的以色列人，啊，既有政治领袖，啊，也有专业精英，还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但是无论是谁，啊，无论身处哪个阶层，啊，我们都看见啊，人性里面的这个自私，对，以及只关注今生的利益的这个心，会影响任何人啊对基督的态度，轻则使他们对真理无动于衷。就如同主所说的啊，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但是更严重的，也可能使人成为上帝的仇敌，啊，就好像希律为了阻止基督，不惜残忍的屠杀，啊，或者像祭司长和那些呼喊的群众，要极力把基督钉上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务要常常的反省，常常警惕自己。是否只有世俗的眼光，啊，是否地上的得失成了我们的偶像，啊，我们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我们刚信的时候也许就很有属灵的眼光，但是随着信的时间变长，我们老基督徒反而是越来越属灵的眼光变弱，世俗的眼光变强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反省，常常的警惕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变化，这个眼光的变化。我们的眼睛若只能够看到世界的变迁，就不可能有平安。但是我们的眼睛若能够看到神的计划从来没有停止，啊，神的计划正在实现，那我们就能够有平安。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啊，圣经，啊，就是 这几个东方的博士，啊，圣经说这几个东方，啊，这几个博士从东方而来，啊，就是显然他们并不是犹太人啊，而是外邦人，啊，外邦人也来朝见基督，啊，就证明了救恩不仅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普天下万国万民的，啊，基督不仅是以色列的王，也是全地的大君王，啊，此外这几个外邦的博士，啊，就是也和以色列人，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啊，各个阶层的以色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外邦人，啊，这个虽然是博士，啊，但其实对圣经，啊，他们只有粗浅的认识，所以他们还需要请教以色列人，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们还需要请教，对，但是他们寻求真神的心却是真挚的，而且是强烈的，对，以至于可以长途跋涉不惧艰辛，啊，大部分解经家认为这几个博士，啊，来自，有的说是来自波斯，啊，有的说是来自巴比伦，啊，那这个波斯呢就是今天的伊朗，啊，巴比伦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拉克，啊，大概就是这个地理位置。那我昨天还特别的查了一下，啊，百度，啊，伊拉克，啊，离这个以色列还近一点，啊，大概是800多公里，啊，伊朗呢，啊，距离以色列更远，大概是1700多公里，啊，那但是这个我说的这个公里哈，这个800多也好，1700多也好，是飞行的直线的距离，哎，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就是在古代的那种交通状况当中，没有飞机啊，别说飞机了，这个路都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有的那个山路就都是，你就得自己去趟去，去找去啊，没，所以无论是步行还是骑马，你都可以想象。那个路途有多么的遥远和它的艰辛的这个程度，对，它耗费的时间和金钱是可想而知的，如此千里迢迢的追寻那颗星，啊，其实就说明，啊，他们对真神的渴求，啊，对真理的渴慕是何等的强烈，啊，而和这些外邦人相比呢，啊，以色列人在知识上更充足，他们对圣经的熟悉可以达到，啊，信手拈来的程度，他们的生活也与弥赛亚更相关，啊，他们常常的念关于弥赛亚的这个圣经，他们常常的这个聚会谈论这个弥赛亚，他们有好多的节期和这个弥赛亚有关，啊，但是基督降生在他们中间，他们却不欢迎，反而不安，甚至企图加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什么是真正的虔诚？不是知识多，不是常参加宗教活动，也不是生在基督徒家庭，而是真的盼望基督来，真有那个盼望，啊，真的顺服神的话， 啊，并且在物质的利益和属灵的价值之间，你总能够选择属天的属灵的那个好处。东方的博士就是如此啊，他们能够付上代价追寻真理啊，他们能够顺服主的指示啊，就没有回到这个希律那儿就走了，是为了掩护基督啊。他们听神的，不听希律的，他们不求希律的那个赏赐，不像巴兰似的啊，就是这个。不惜啊，就是为了得那个啊，这个巴勒的这个好处，他不惜啊，这个几次三番的想努力啊，去干咒诅以色列的事情。所以这几个博士是鲜明的对比，他不贪那个希律的赏赐，他们但求啊能够见基督一面啊，所以基督就向他们显现，而那些名义上的信徒啊，因为看重金钱、权力、受人尊敬或者安逸的生活。啊，以致基督就算是生在他们当中，显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认识，也不承认。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要小心啊。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其实很像这里讲的犹太人啊。我们对圣经也很熟啊，道理都知道。我们也有这种宗教的这个外衣啊，宗教的生活啊，看上去是名义上也是。有信仰的啊，但实际上我们顺服上帝有多少的程度，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成功的幻想和执着，我们能够放下多少，我们还有多深的被捆绑啊？我们信主时间越长，我们对得救啊，对永生的这些盼望还有多么的啊真实，还有多强烈，还是已经变得其实无所谓了，完全世俗化了。我们是越来越属灵呢，还是越来越世俗化呢？所以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常常的反省的，免得我们也成了就好像这一段讲的这些祭司长也好，文士也好啊，普通的犹太百姓也好啊，徒有一个门徒的子民的名号啊，却啊这个灵性可别到这个程度，成了不认识神的人啊，抵挡神的人。所以保罗说救恩临到外邦可以激动以色列人发奋，也但愿啊这几位博士的这个生命啊也能够使我们醒悟啊，并且能够激励我们。最后啊，我们再来看黄金、乳香和没药的意义。首先啊，这三样都不是普通的物品啊，都是贵重的物品啊，而且按照圣经的记载呢，他们都是与君王身份相配的礼物。列王记上十章二节记载，示巴女王来拜见所罗门啊的时候啊，所献的礼物就是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啊，以赛亚书六十章六节啊，预言万国啊来朝见耶路撒冷君王的这个景象，就说啊，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啊，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什么呢？啊，黄金和乳香。诗篇四十五篇八节形容君王啊，提到君王的时候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啊，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啊，所以可见就这三样啊，就笼统的说都是献给君王的，就都是和君王的这个身份相配的礼物，所以献给耶稣就代表他的身份是王。所以这也符合这一章开头的那个问题，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而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啊，这个也是马太福音着重要强调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三样都指向一点啊，就是基督是王啊，耶稣是王啊。但是教会呢啊，还有一种传统的啊这个观念，就是把这三样礼物是分开看的啊，就把这三样啊看为代表三种含义啊。第一，黄金代表君王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啊，这个毫无疑问的啊，黄金是代表给君王的。那乳香呢啊，代表神啊，其实这也是有道理的，对，因为出埃及记啊三十章记载，专门在神面前点的那个香啊，它其中的那个这个构成的成分之一就是乳香。哎，而利未记也记载了很多在神面前献的那个祭里面要加上乳香。所以乳香啊，用乳香代表神也有圣经的根据啊，那说明这个接受乳香的耶稣啊具有神性啊， 啊，那这也是有道理的。那第三呢，啊，末药代表基督的苦难，啊，特别指基督被钉十字架，啊，这个也是合理的，对，因为马可福音15:23啊，提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有人拿这个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喝，耶稣却不受。对，约翰福音19:39说，有尼哥底母啊，夜里去见耶稣，带着末药和沉香啊，约有100斤啊，为什么呢？啊，其实这个是为安葬耶稣预备的。对，所以这两处经文都提到了末药，而这个末药呢，啊，都是和十字架和埋葬啊这个相关的啊，所以末药代表基督的苦难啊，也是合理的。所以基督是谁呢？啊，我们当如何看他呢？啊，这三样礼物的含义就是答案，他是君王。啊，他是神，啊，他是以上十字架来拯救我们的主。而面对耶稣，我们又当如何回应呢？啊，同样也是三个答案。第一，我们应当顺服他的一切命令，啊，如同顺服君王。啊，第二，我们应当赞美他、敬拜他、侍奉他，啊，把神配得的一切归给他。第三，啊，我们也当深深的感谢他，并且爱他，因为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是谦卑的来到我们中间，与不配的人同吃同住，啊，甚至为罪人被羞辱、被杀害，啊，这个就是爱，就是这个又是君王，但是却能够爱我们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所以我们对他不只是有对君王的态度，啊，也不只是有对神的啊这个。崇拜的那个态度，不仅要敬拜，要顺服，要侍奉，我们还要感谢他和爱他，因为他是爱我们的，而且爱我们是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啊，永远不要被世界蒙蔽，以至于看不见神啊，也求主感动我们的心啊，使我们持续且更深的回应他。如何回应他呢？啊，就是顺服他，服侍他，感谢他，并且爱他。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主啊，我们仰望你啊，我们特别的祈求你啊，来保守我们的心啊，不至于像我们今天所分享到的啊这一段当中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贪恋今世的荣华和安逸啊，竟然到了不信你啊，拒绝你啊，甚至抵挡你的程度。主啊，真的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啊，绝不至于落到啊这样的地步。主啊，我们也祈求您来祝福我们啊，就是使我们的心能够持续的渴慕你啊，就如同那些外邦的博士，即使跋山涉水啊，即使历经艰辛，也要寻求你啊。愿我们渴慕你都能够到这个程度啊，愿我们被你祝福都到这个程度。主啊，你是王，你是神啊，你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救主，啊，愿我们把你当得的一切敬拜、顺服、服侍、感恩和爱都归给你，啊，愿世人都承认我们不是徒有其表的信徒，啊，愿世人都看出我们是有真实信仰的你的子民、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